但是今天你信了主，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的婚姻是神所制作、神所命定的，你的配偶是上帝所安排的。所以说，一直到现在的话啊，你都在神的带领下。所以弟兄姐妹，结了婚的夫妻，弟兄姐妹，你要认这个命啊，你要认这个命，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福。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福。所以的话呢，如果你夫妻在一起的话，我请你跟你夫或妻说，你是我的福，好不好？好不好？因为你现在你不坐在一起就很尴尬，是吧？不，所以我要求你们坐在一起，就这个原因。好，如果说没有坐在一起没有关系，说你看吧，你没坐在一起，这个没法交流吧。你不能跟别人说你是我的福啊，因为别人是那个人的福啊。可是如果你没有家庭，弟兄姐妹，你也学习的话呢，是在神的家里边，在神的大家庭里边来一同的长进。所以神也要带领你进入你的命定，神也会为你预备家庭，为你组织家庭。所以说你现在还没有家庭，你就一起祷告，一直祷告啊，直到神赐你家庭。假如说你没有结婚，那么弟兄姐妹，耶稣是你的良人，他是你的良人，所以你就一生学习好好爱他啊。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家的话呢，我们就学习好好的爱这个家，料理这个家。那么今天和弟兄姐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啊，家庭就需要有爱，家庭就需要有爱。那么夫妻篇的话，以爱为旗啊，这个好像是听是很诗意，其实就是从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里边二章一到四节里边讲，以爱为旗啊，在我以上。这个像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那么爱是家庭的催化剂，也是家庭发电机啊。周五晚上刚过去，周五晚上马大团契和活水团契有一个联合的这个团契，请 June 姐妹来讲啊家庭的这个主题的。所以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其中他的一句话就特别打动我们的心，说家是爱的窝呀，每一个人都盼望有一个窝，一个温暖的窝啊，家是爱的窝啊。你因为有爱才有家庭，有了爱的窝你才会温暖呐。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盼望的话呢，弟兄姐妹是在你的家中或者建造你的家的时候呢，把它建造成一个爱的一个窝居啊。没有爱就没有办法组建家庭，弟兄姐妹，你相信这句话吗？没有爱家庭就玩不转，你就没有办法运转下去。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家庭，让每一个属神的家庭都过出得胜的生活，活出得胜的生命。你要活出属天的那个风采啊！你不要过得累累巴巴，爱的累累巴巴，你更不要活得勉勉强强，爱的勉勉强强。你要对神有信心哈！你要，因为神是把家庭当作我们爱的训练场，你不能说你在家里边不爱，然后你在外边爱的是这个稀里哗啦的。弟兄姐妹，这个不合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看的话呢，在外边爱得不得了，你回家就没有爱，弟兄姐妹，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也没有活出神的命令来。你需要在家里边先有爱活出来，你才能把你的爱的芬芳带到你的四面八方去。没有爱的家庭，或者没有家庭的爱，你就不可能说我的爱是广泛的。那家是我们在训练弟兄姐妹爱的这个事情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摇篮。那我们上周讲心灵之约，心灵之约是讲到夫妻身心灵的约定。那么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讲主题呢，是讲到夫妻爱的关系，是以爱为旗，是讲到夫妻的爱情。弟兄姐妹，是讲到夫妻的爱情。所以夫妻要以爱为先导，以爱为旗是什么意思呢？以爱为旗就是以爱为先导，以爱为指引，然后的话以爱为目的，以爱为得胜的目标。这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成立家室，我们要建造家庭，然后呢叫你们叫我们都受益，叫神得荣耀啊。这是我们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这样一个题目，上次讲的，那么今天讲的。好，教会的主题是这样，我们不要偏离我们的主题。因为前一段时间讲门徒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要个体的建造，你的生命要丰盛起来， 那么现在我们讲家庭，上帝用你们不单你的个体要丰盛，你整个家庭要丰盛起来，你家庭的生命要丰盛起来，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特别的来彰显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那从几个方面讲吧，第一个我们讲到神造家庭是为了爱呀，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这种写错了啊，是创世纪一章26-28节，我们读到上周我们是讲的创世纪第二章，那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们看神他讲到他的创造有目的啊，神讲到他的创造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的话呢又给他们任务，给他们讲解他们被造的目的。那我们上周讲到说神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夏娃，又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怎么样？当时激动不已，对不对？所以他当场作诗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大家还记得吗？你有没有回去跟你的配偶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能有人记住了，牧师所说啊，你是我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你把这句话记住了。弟兄姐妹，不是的，你要记住神的话，夫妻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体的。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你都能够在你的生命里边，在你的家庭里边，你活出这个命令，你要活出这个命令。那么我们再看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边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神提到造男造女的事情，然后在第一章第31节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早晨有晚上，这是第六日。那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们，在第六日神所造的这个日子是造什么？造了人，对不对？那神所看第六日所造的甚好，为什么？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造男造女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换句话说，神在这里边在造男造女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命令要建造家庭，所以每一个男女身上啊都带着神的形象。神造家庭的目的是什么？神造家庭的目的是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同时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要生养，要治理，要管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造人给他所有的个命令，然后的话是叫我们有这样子的功能啊。那其中讲到神的造人的目的是组建家庭，然后你有家庭你才会有生男生女嘛，哈，你才会生儿养女。弟兄姐妹，生儿养女是福分。你可能说现在我没有孩子，没有关系，那是你的啊，神给你的这个安排了。那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人咱们养过猫哈，养过狗哈，养过或者其他的宠物的。那弟兄姐妹，假如说你有了儿女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儿女是比这些东西要可爱宝贝的多。假如你有了现在有了儿子或者有了女儿，别人拿100条狗跟你换你都不会换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他身上带着你的形象，因为他身上带着神的形象。这是告诉我们呢，神的形象你就会越看越喜欢，你的形象你会越看越喜欢。主要我们是罪人，我们有很多的缺点，可能你也觉得那个孩子将来长大了啊，挺烦的。可对于你们回过头来说，你别看你烦他，但是那是还是说他身上带着你的形象，带着神的形象。凡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好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说神是要我们要生养众多，这是神给人的一个使命。你现在看刚开始造人的时候只有一男一女嘛，所以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今天你不可能随意的生养，因为文化，因为限制哈啊，所以我们看神当时的命令是这样的。那么其次的话呢，是要我们有管理权。弟兄姐妹，这个管理权呢，是人天生应该拥有土地，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他天生拥有土地，拥有治理的权利。弟兄姐妹，如果你买房子，你在美国买房子很好，你买了这个房子的话呢，房子下边的土地，弟兄姐妹，包括你的 lot、你的 yard 哈，都是属于你的，只要在你的名下，这个画的一圈都是属于你的，是不是？你不会有70年的产权啊。那么包括这个土地下边的矿产权，假如下边挖出金矿来了，哦，这是你的 ，OK。 下边挖出石油了，这是你的，你有权利。弟兄姐妹，所以你先天就拥有这样一个权利，像亚当夏娃一样。所以这是神所给我们弟兄姐妹，这个你有这样属天的权利。所以神在圣经里边啊也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啊，就是给了人呐、啊。这是叫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拥有啊，拥有这个管理权。那么再者的话，神让我们有啊有这个管辖权。你不但拥有土地权，你还有管理这个土地的权利。天空的、地上的、海里的活物，神说都要听你的命令啊，都要听你的命。我们讲上次说亚当给所有的啊动物、植物啊都取了名，是不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来起名。那么他叫什么，什么就是他的名字，这是他管理名。那从今天来讲啊，亚当夏娃是当时整个天地里边陆海空的总司令啊，所以说没有不听他的。今天为什么你看世界也好，人也好，都没有这样子的顺服，都没有这样子的啊关系，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啊，是因为犯罪的缘故。那么我们现在看神要我们恢复与他的创造，将来有一天神要恢复这个权利，人对啊世界的管理权啊。那我们再看，就是说神是叫我们人有家庭，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家庭。那夫妻也是啊非常亲密的一个小啊小集合了。有这样一个笑话是讲到啊亚当和夏娃的。有一天亚当和上帝对话，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把啊夏娃照得这样迷人，这样漂亮？”上帝说：“因为这样你好爱她呀。”那就说：“你为什么又把那夏娃照得那个长发飘飘的这样子的啊美丽？”上帝说：“因为你可以爱她呀。”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把她照得身材那么样子的那么美啊，那么漂亮？”他说：“因为你可以爱她呀。”亚当就问上帝说：“那你为什么把夏娃照得这么笨？”上帝说：“因为这样他可以爱你呀。”虽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真实哈，但是确实说明这个夫妻关系啊，神造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啊美妙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你有啊漂亮妻子的哈，你千万别说哎你怎么这么笨，因为上帝说他可以爱你哈。我们在讲就是说，家庭是神所建造的，夫妻是神所配合的，然后的话神叫我们要夫妻啊要享受爱。我们不单说神组建家庭要有爱哈，要叫我们来要享受爱。那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喽，这雅歌二章一到四节，这里面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个雅歌呀就是一首爱的诗歌，好，就讲到爱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篇章。其实你想想看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边这么严肃啊，这么讲到创造，讲到救赎，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神圣的一个一本圣经里边，却偏偏有那么一卷圣经是专门讲到爱情的。所以这几句话呢也是像诗歌一样的形式，是讲述男女之间互相吸引和爱慕的这样一个感情啊。用花做比较，弟兄姐妹，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赞美自己另外的一半，欣赏自己另外的一半啊，来互相称道。弟兄姐妹，是很美的，你可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妙的比喻，是比喻我们和主之间的爱了。主是如何的爱我们啊。那么第一节讲呢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个是以女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口吻来诉说的啊。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弟兄姐妹，你一想啊，玫瑰花多美呀，爱情之花哈，百合花也好美，那么圣洁，那么无瑕。其实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是在加密山以南的肥沃的平原里边，遍地开满了这样子的玫瑰花、百合花啊，都是很普通的啊，一片一片的花草，那它是其中的一个花而已啦。就是说，哎，我是谷中的百合花，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其实用他的话来说，啊，我是很不起眼的， 我不是那么这个特别的高贵，不是那么特别的娇嫩，但是的话呢，这个良人第二句话呢是男生的这个口吻，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你看你自己会让那样，虽然那样的自己谦卑啊，自表谦卑，说我真的是很普通啊。但是你看良人欣赏他，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也不是那么简单，你是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啊，别的跟你一比都好像是看不上眼了，唯有你是啊所爱的啊，唯有你是所爱的。我们就在这里边看见神是告诉我们，夫妻之间、情侣之间的相亲相爱是高尚、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不然圣经里边不会专门用一卷书来歌唱爱情，用我们今天的话特别的高调啊。你不要以为谈恋爱的时候才有浪漫，事实上就是说结婚以后也要拥有这份爱恋和欣赏。弟兄姐妹，我们年轻男女的时候在相爱的时候都特别的浪漫哈，你比如说送花呀，你比如说请他喝咖啡呀，或者说做一个旅游啊，请他下馆子吃饭呐、啊，写诗啊等等，都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会做的。可是一旦到手了，结婚了，你就感觉到嗨，什么都啊都过去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弟兄姐妹，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这个爱可以持久，告诉我们这个浪漫可以延续下边去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结了婚，你也依然的要有这种心态来欣赏爱情，来享受爱情。所以这是一部在神眼中看为美妙的一部圣经啊，圣经书。所以爱情是美好的，婚姻是美好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告诉我们你要享受这样子的爱，享受这样的爱。因为在圣经里边，神对爱的啊这个要求，或者神对爱的描述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崇高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雅歌第8章6节到7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得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弟兄姐妹，你读这段时候啊，我知道啊，有在教会里边结婚的那些情侣的时候，夫妻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段话来告诉他爱情是如何的啊，在神眼中看为宝贵。因为爱情是神所喜悦的，说这个爱是如死之坚强，中国人才不会这样形容的，对不对？可是的话呢，在神的眼中，爱就是这样的坚贞，爱就是这样的彻底。弟兄姐妹，这是说从耶和华所发的烈焰，所以说神把爱放在你的心里边。弟兄姐妹，你夫妻相爱的时候，你情侣相爱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从神来的那个祝福啊。而且他下面告诉我们说，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啊，这是爱情要真的是被神所祝福，被神所悦纳的。那下面告诉我们说，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被全然藐视，就全然被藐视。这说明什么意思？所以爱情胜过一切的有形有体的这些物质的财富，在神眼中是这样宝贵。不像今天的啊，今天很世俗了，是不是？要讲爱的话，先看你家有没有财，你家有没有钱，你家有没有车，你家有没有房啊，或者你家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企业啦啊，你家有多少存款了。这全都是今天人把爱情给物化，今天人把爱情给降低到一个物质的程度啊，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圣经谈爱情，你是不是觉得很稀奇？其实真的很稀奇，2000多年前的书卷专门写爱的篇章，专门写爱情的故事，爱的吸引。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稀奇？你如果你觉得不稀奇，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读过一个2000年前的书卷，然后他专门讲述爱情的？没有的。你读过论语吗？孔子的论语？你读过老子的道德经吗？都是2000年前的。 并且一字不谈爱，是不是？但是神却在圣经里边给我们专门讲到爱情篇章，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神在我们人的生命里边给我们注定爱情，也叫我们享受爱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讲到爱的篇章啊，是真的是神要我们要享受从神来的爱情。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下边的话呢，和弟兄姐妹在讲，就是说以爱为旗，常相爱。那圣经这样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好，弟兄姐妹，这个是讲到夫妻的家庭啊，是以爱为先导的。没有爱心呢，家庭就无法站立，家庭也无法依托。就像我刚才说，现在的世界，这个很多的爱都掺杂了物化的成分，所以爱情变得很世俗，家庭变得很俗气，十分的物化。如果从中国来的话，可能是你就知道咱们现在的咱们的祖国也好啊，咱们华人的文化里好，很多的时候都用物质来衡量爱情。你到底给他多少嫁妆，多少聘礼，你给他存折上面写多少数字，那是表明你爱的这个真诚。实际上不是的啊。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也可能映射着一种原来对贫穷的这种惧怕，以为拥有了物质资源就显得那么重要了，因为有了资源以后就显得我有所依靠，不至于挨饿，不至于说贫穷。所以说把物质当作爱情的交换，这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圣经鼓励赞赏夫妻相爱，爱情是以爱为目的，不是以不是以物质为目的。所以他这里面讲到爱是爱情的出发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如果说我们可能已经岁数都已经很老了，我们的家庭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相爱，还可以非常好的相爱。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咱们的长辈啊，咱们上一辈，他们依然携手出入，他们依然相敬如宾，他们依然那样子的在家在外，叫我们看到是那样子的和美。弟兄姐妹，这是神在我们教会放下的见证。所以当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哎，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需要来效法，我们需要来跟从。那么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就是在神的眼中爱呀，爱是在神眼中是看为最宝贵的，最宝贵的。那么讲到这个良人呢，这个女子称赞她的良人，就说我的这个先生，他我所爱的这位这个男士，他在人中间呢，就好像苹果树在所有的树林里边一样。所以说他就是这样子的叫人可以赏心悦目，是可以这样子的被人依靠，这样子的被人来品尝啊，品尝他的爱的甘甜。那他说他带我入筵宴所，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说他我的心上人带我去饭店吃饭，他是充满爱情的，他是以爱情为目的的。弟兄姐妹，你看是不是好像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说里边充满爱情，里边充满着爱，就不再一样。以爱为旗，就是说做事是在爱的先导之下，有爱在前面开路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这样子告诉我们夫妻。所以的话呢，这样的夫妻婚姻是有爱情的，这样子的婚姻夫妻是有爱为基础的，这样子的爱是神所悦纳的。我们也可以看一段圣经哈，在箴言5章15节到19节，我们也可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让弟兄姐妹来比较一下。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在街上， 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幼鹿，可爱的母鹿，愿她的胸膛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啊，那个叫幽鹿哈，是我把它标在里边，否则那个是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动物。但是就是圣经里边描述说，这个是可喜悦，是非常的在神眼中为悦纳的。那前面是告诉我们说呀，前面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暗喻，来比喻非常文雅的一种比喻，是告诉我夫妻之间是一夫一妻的，夫妻之间是不可以在外边乱来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比喻，说神把爱在圣经里边看得十分圣洁，所以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下面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好吧，今天我们说要喜悦你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是这个意思。那弟兄姐妹，很多的人就是说，哎呀，当人老了的时候嘛，人老发白的时候，或者说色衰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那么可爱，没有年轻人那么活力，没有年轻人那么朝气，没有年轻人的肤色。弟兄姐妹，但是神说，你不要忘了，你不要忘了你幼年所娶的妻，这是神眼中所看所宝贵的爱情，不是因着这个日子的过去，人爱就变得衰残了，是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神是多么让我们专注爱情。所以弟兄姐妹，爱在神的眼中是看得十分宝贵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就是说人要常常的要学习爱，叫我们常常相爱，以爱为妻。那我们要学习相爱，要爱是要实践，要爱是要操练的，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操练哈。这是有人来讲这样子的哈，爱是什么意思， love 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几个字母，哎，把这几个方面告诫我们，如果你要在家在外边常常操练这个，你就能表达你的爱情啊，能够把它非常好的操练出来。我们说呀，这个爱是需要学习的哈，这个第一个就讲到是爱是需要学习的。爱是需要学习，因为人不是生下来就会爱的，人生下来往往却是自私自利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生过孩子，你有孩子你就知道，小孩生下来就会自私自利，所以爱是需要付出，要操练。一旦让你忘出付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要衡量，你衡量你就需要去操练。有的时候忘出拿是不干的，往里边来是越多越好啊，这是人的天性。所以夫妻家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乃是要学习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家里边学习爱神，我们要在家里边学习爱你自己的家人，我们要学习爱肢体，我们也该学习爱教会，爱身边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在自己的家中可以学到的。我和师母来华府教会服侍，我们感觉常常也思想，这是我们的福分了，因为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相爱，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也从弟兄姐妹身上得到爱。我们也真的是要下决心哈，我们也真是向神呼求，神那里教我们好好来服侍一群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爱的见证对我们非常宝贵。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让我们要学习相爱，要学习相爱。那夫妻之间在家里边要学习爱，要学习爱，要常常的来以为亏欠，不要老觉得你欠我的。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的以为亏欠，这是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慢慢学习学会的。那么另外的话呢，需要关注，需要观察，夫妻之间也好，你对你所爱的人也好，你要投以关注。如果你对你爱的人他所需要的你压根儿不知道，或者说你干脆你就不明白，那弟兄姐妹，你怎么去爱呢？你怎么能爱到实处，爱到他所需要的呢？所以说夫妻的需要你要观察，你要留心，你才会有爱的行动。 当你细心观察以后啊，你会留意他的需要，然后你很好去爱，你送上关怀，你有啊温暖，那么关注就可以发现，你发现以后你就可以去供给，你可以帮助，你可以去爱。这就是我们想我们在夫妻之间可以去操练了。弟兄们，盼望大家结婚以后，盼望大家今天在婚姻当中，你还是要这样的常常爱你的啊配偶，你要观察，你要留心他所缺乏的。所以说你可以在学习当中，你可以在观察当中，你就会长进。那么再讲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来表达，需要表达。弟兄姐妹，爱不是啊，爱你在心口难开哈。我们要学会表达。中国人啊，东方人其实都大差不差，我们很少会主动的去说我爱你哈，因为旧式的这个男生啊都比较憨厚哈、啊、比较老实，很有力量啊，然后沉默寡言。我都已经做了，我就不要说了，你不看的吗？我都已经这样的为你啊，愿意做任何事情，你还不知道我爱你吗？所以就是不开口。弟兄姐妹，这次我想这是和文化有关，但是文化呢其实是和神的话有关。因为在没有神的话的里边呢，那些文化里边，你就会没有办法去直抒自己的爱意。所以我们今天的话看社会上也你会表达了哈，也会表达爱，也会去诉说爱。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做老式的这个东方人了。今天我们的确因为神把我们呼召到他的家里边来，神把我们从万人当中拣选出来。弟兄姐妹，你要学会表达爱，你要学会表达爱，因为神就表达爱，对不对？神说他对以色列的爱情是不离不弃的，是爱到底的，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神怎么样对表达对儿子的爱？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是不是？神有两次这样的对他的门徒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为什么？因为上帝天父对他爱子的喜悦也当众的表达出来。所以你千万别说哎，这个是太直白了。弟兄姐妹，你不表达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你会错过，你不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没有交流，你不表达的时候，你很可能就是不会营造这个环境。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边，你要对你的配偶常常说爱，你要说我爱你。常常那个太太问丈夫说你爱我吗？不吱声，是不是？然后笑一笑，然后太太可能说我爱你，你会怎么说？我也是，就不提爱，对不对？就不说我爱你。其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呢、啊，你需要去表达，因为这是圣经的要求。弟兄姐妹，这是教会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所看到神所给我们的亮光。你要家庭和睦，你要夫妻相爱，你要你的儿女看到你做父母的相爱，也给他们做榜样，将来他和他的妻子相爱。弟兄们，今天你就要需要去表达。所以我们可以跨越文化，我们可以超越文化。那么另外的话就讲到平等了，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是平等的创造，虽然有先后有次序，但是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没有差别，没有差别，都有神的形象。所以男女平等，人权平等，人格平等。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啊，那既然夏娃是从亚当的那个身体取出来的骨头造的，那他可能比他低。其实没有，我上去给弟兄姐妹讲，是平等的人格，平等的生命。那在这里边我们就发现呢，在家庭里边，神是给我们预备一个环境，给我们预备一个氛围，在那里学习相爱。如果我们在家里边都没有办法爱，没有办法操练，没办法实践，弟兄姐妹，你出去也不会给神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边和弟兄姐妹分享说家庭这个系列夫妻篇是讲到以爱为旗这是说爱是一个记号，爱也是一个目标，爱是一个得胜。所以当我们有爱的时候，你这个家庭就被建造了。神创造男女建立家庭喜悦爱情 也赏赐儿女，赋予我们权利。这是基督徒的家庭观、爱情观啊，这是神所给我们制定的标准。那么我们也学习认定夫妻啊，你要承认那个命定啊，夫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夫妻个人都不能三心二意。那再有就讲学习夫妻彼此相亲相爱，是神圣的爱情，是上帝的杰作。所以爱情是上帝的杰作，家庭是上帝在创造天地以后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就要学习这样几样。第一个，和弟兄姐妹再分享啊，再啊复习一下，神造家庭为了爱啊，神赐夫妻啊，享受爱，以爱为妻，常相爱。所以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如果进入婚姻家庭，要常常相爱，享受相爱；如果还没有进入家庭，你要预备这样子的心情，向主祷告。神也必赐给你一个美满的家庭，神也必赐给你一个相爱的家庭，让你在家庭当中学习尽到本分，然后给神在世界上为神做见证。好，我们来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恩慈，你是何等的良善。主啊，你在创造初期，主啊，你就造人，你造男造女，你叫我们享受家庭之乐，享受家庭的温暖。主啊，你也让我们有后裔啊，就是从神而来敬虔的后裔。主啊，是为了绵延神你的生命，也是为了绵延神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圣经，让我们可以依托，有这样子的经文，主啊，叫我们靠赖，使我们生活，主啊，不是靠自己，我们不靠习俗，不靠文化，乃是靠神你在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求主记着你的话，加添我们家庭的力量，叫夫妻起来彼此相爱，彼此建造，使我们的家可以成为神荣耀的居所。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谢谢大家。